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声明播报完毕后，主讲人可直接发言。
本次会议仅面向开源证券的专业投资机构客户或受邀客户，仅供在新媒体背景下研究观点的及时交流。第三方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未经开源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严禁录音、转发及相关解读。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一切法律权利。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谢谢。
各位投资者，大家早上好，我是开源证券通信首席分析师蒋颖，非常欢迎大家参加我们脱颖而出第93场电话会议。那么我们今天呢，主要是给大家汇报一下谷歌链和叶伦的新的重大的变化。我们开源通信团队呢，一直在持续的强推谷歌链啊。我们之前呢，也在反复给大家在底部啊做这个强推，那么也多次领先全市场，重点提示谷歌 TPU 的一个上调。那么我们当前为止呢，依旧建议大家务必要重视谷歌链。那么从二季度开始啊，我们看到有一个非常重大的利好，就是 Anthropic 在二季度呢已经盈利了。那这个呢，也说明 AI 的正循环的效应啊，已经越来越显著。那 Anthropic 呢，它要大力的发展嘛，势必需要投入更多的算力资源。那谷歌的 TPU 呢，就是 Anthropic 的核心供应方之一。那么同时呢，谷歌的 Gemini 的模型呢，也非常的吃算力啊。所以我们认为呢 ，TPU 呢，从这个需求端来讲，能看到需求呢，在有可能在一个持续的啊，未来会是一个暴涨的一个状态。那么先给大家呢讲一个数据啊，供大家参考。这个也是我们从产业链呢交流到的一些数据啊，只是供这个大家去参考的。那么这个里面呢是从需求端去统计的一个谷歌 TPU 的需求。那么2026年呢是在470到500万颗左右。那么2027年呢大概是在1000到1500万颗左右。2028年呢是在有可能是在3000到3500万颗左右。2029年呢就有可能是在4000万颗啊以上。当然这个只是从需求端来报的一个数据啊，因为市场上呢其实交流下来，我们发现投资者最担心的还是一个供给端的问题，因为大家主要还是比较担心嘛，就是台积电的产能能不能做出来这么多。那么这两天呢，我们有看到发生了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啊，那就是公开新闻表示说谷歌啊已经向这个英特尔下了300万颗的 TPU。那么这个事件我们认为传递出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啊，就是谷歌在非常积极的协调解决产能的问题。当然其实除了台积电以外啊，其实我们看到谷歌呢也在这个寻求更多的一些这个产能去满足它的这个 TPU 的这样的一个啊这个爆发式的一个需求。所以呢我们觉得啊市场对于谷歌的一个 TPU 的供需的匹配其实可以变得更加的乐观一点。那后续呢，随着谷歌的 TPU 的上调，我们认为呢，对于这个啊光互联、叶伦、OCS 的需求都是有望持续的这个上调的。我们先讲一下这个光互联啊，这个谷歌呢，目前它的组网方式呢，还是坚持 NPU 在 OCS 的一个组网方式为主。那么 NPU 的话，我们跟 TPU 大概啊，大家可以按照1:1的配比去算，当然也有可能会更多。那如果说明年谷歌真的可以满足1500万个 TPU 的话，那么 NPU 的需求呢就会上调到1500万只以上。那现在的 NPU 啊，基本上都是以 6.4T 的速率为主的，那么这个呢就会后续也会大幅拉动对于高速的光芯片、高速的电芯片的这样一个需求。那当然与此同时，就整个 OCS 交换机的需求量呢也会随之上调，那么给相应的产业链的公司呢打开新的这个弹性。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啊，我们现在啊，就是对于明年的 1.6T 谷歌的光模块的需求呢，基本上都是按照它的一个需求的下限1000万只去算的。就明年对于 1.6T 光模块的需求，大概啊，市场的一致预期呢，就是谷歌是3000多万只，这个刚好跟1000万只 TPU 是匹配的。那如果明年谷歌的供给上调到1500万只的话，那么谷歌的 TPU 1.6T 的一个光模块的需求也会随之大幅的上调啊，这个是一个跟 TPU 完全挂钩的一个关系。那么以上是这个光互联。那么 这个除了光互联光模块以外的话，其实我们觉得对于电源和整个光纤的需求也是大幅增加的，电源的功耗会升级嘛。那么在光纤和 MPU 方面呢，我们看到现在全球的 AIDC 光纤需求都是非常旺盛的。那这两天我们也看到一个新闻啊，就是说腾仓要涨价了。它涨价的原因呢，主要是海外的 CSP 对于数据中心光纤的需求实在是太旺盛了，他们现在也供不应求。那么谷歌的 TPU 上调呢，它也会带来光纤需求的一个提升。那最近我们看到海外的 CSP 巨头啊，这个对于光纤的资源呢是越来越重视了啊，越来越感觉到紧张了。他们都在陆陆续续的找这个除了康宁腾仓以外的，包括我们国内的光纤企业在内去签订这个长协，去保障一个远期的一个供应。因为他们都担心啊，未来这个光纤万一供应不上给他们怎么办。所以今年全年呢，我们觉得我们预计整个全中国光纤的出口量有可能会达到一个2到3亿新公里的这样一个级别啊，这个出口量是非常非常大的，基本占全球可能接近一半的需求了。那么我们最近呢也是走访了国内的一圈这个光纤企业啊，大家都表示现在能看到的需求非常旺盛。除了 AR 的需求以外，其实国内外巨头呢对于这种 AE 的需求也在持续的大幅的提升。所以我们近期也在给大家表达一个观点啊，就是我们非常看好全球 AIDC 加 IDC 的需求，那么以及海外的 CSP 长协带来的一个光纤的新叙事。所以我们最近呢也一直在强扩光纤板块啊。那谷歌的 TPU 的需求的上调呢，对于光纤和 MPU 的这个需求，我们认为也是有望大幅提升的。那么这个是我们对于这种光互联啊电源板块的一个观点。那么与之相对应的谷歌链的标的呢，包括首先光模块和光芯片的标的，推荐标的中继视创新、盛元科技、天赋通信，受益标的呢包括长芯博创等等。第二个呢就是 OCS 的受益标的，有腾景科技、聚光科技、光谷科技和德克利。第三个呢就是服务器电源的推荐标的，主要是欧路通。第四个呢是光器件光纤的受益标的，包括长飞光纤啊、泰森光等等。那么以上是光啊这一块和服务器电源这一块。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讲一下叶轮板块的重要变化啊。前阵子整个叶轮板块回调的幅度是比较大的，当然除了整个 TMT 的整体的一个大板块的回调以外呢，我们觉得核心原因啊还是叶轮龙头英维克还没有进入到业绩兑现期啊。我们开源通信团队呢是一直啊坚定的看好英维克及叶轮板块的投资机会的啊，我们现在观点依然是没有变的。那么只是说从投资节奏啊整个节奏上来讲，因为叶轮谷歌叶轮的发货主要是从 Q3 开始，所以大概率啊是从六月的中下旬开始发货，所以从业绩的兑现来讲 Q3 呢可能会兑现一部分， Q4 呢兑现的量会更多。那么从业绩释放的节奏来讲，我们判断啊 Q3 会看到一个初步的业绩拐点， Q4 呢可能才会有比较啊多的一个业绩的一个确认。那么这个是我们从产业进展节奏对于业绩的一个释放的一个判断。那么Q2 的话呢可能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一般吧，因为我们推测首先叶轮发货还没开始，那就没有什么叶轮确认。同时的话呢，因为 Q1 Q2 要开始大幅的还是在大幅的投资嘛，所以说我们觉得 Q2 可能一般，但是 Q3 Q4 呢会逐渐的这个拐点向上，这是整个节奏。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业绩释放节奏呢，导致其实叶轮板块的回调幅度啊前阵子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很多投资者呢其实现在也是处在一个观望的一个状态当中。但是从这个产业的一个进展来讲啊，我们看到整个谷歌链的叶轮呢进展呢近期真的是有非常大的变化。这个里面最大的重大变化我觉得是值得大家去重视的，就是谷歌叶轮的竞争格局出现了比较大的变化，而且这个变化是非常利好以英维克为代表的。里面核心的变化是我们看到台湾和日本的一些企业啊，一方面它的产品性能跟不上，另一方面它的产能也跟不上了，没有办法满足谷歌的需求。所以说我们觉得这部分呢就有可能让渡出一部分份额给到英维克和国内的企业。那我们可以看到呢，有可能未来我们会看到这个英维克有可能会在谷歌会有一个份额的提升。那其中的话呢变化比较大的是这个轮板和 CDU 这一块，这两个也是属于叶轮最大价值量的两大板块。
那么冷板这一块呢，因为日本的这个公司啊占比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可能比较大，那他们其实现在确实是产能也比较紧张吧，那有可能会让渡出一部分份额出来。第二个呢，就是 CDO 这块，像台资美资啊都面临一些产品问题以及产能的交付的问题啊，因为他们其实把很多的产能都放到 NV 链上去了，去供 NV 的 NV 那边呢，其实需求也是非常旺盛的啊，所以说他们其实我们推的是这个原因啊，所以说他们对于谷歌链的一个供应响应啊，产能的产品的设计啊，包括交付啊，相对来说可能就会啊有一些吃力吧。那么这块可能也会让出比较大的份额，所以说从未来的发展趋势、份额趋势来讲，台资、美资包括日资在谷歌的份额至少现在看起来是有在缩小的啊，这一点我觉得非常超预期啊，确实是非常超预期。那么如果说按照明年的谷歌 TPU 1000到1500万颗，那么算下来就是1000多亿的液冷空间啊，后年3000到3500万颗就是3000多亿的液冷空间啊。那么谁现在在谷歌链占据更多的份额，那谁就有可能在明后年去享受最大的液冷弹性。那谷歌链目前来看，我们这个梳理下来就是最好的液冷链，谷歌链就是最好的液冷链。那么谷歌的液冷链呢，它是一个核心的，是一个通胀链，它的 CPU 是越做越大的，从1.4兆瓦到2.2兆瓦，未来到3兆瓦持续提升。它的冷板转接头也在不停的在升级当中，并且技术的变化也是非常快的。那谷歌链的话呢，一直以来啊，谷歌的整个的形式风格就是它的供应商的份额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只要它选定供应商的过程是非常非常非常严苛和严格的，它也不会说给很多供应商给到机会，但是它一旦确定下来之后，你能满足它的交付，你的性能能跟上，并且不出什么大问题的话，那其实它都会是给到这种供应商比较稳定的这种供应份额，不会说因为一些价格战呢啊就引入新的这种比较大的供应商。其实我们这点其实从光模块就能看出来啊，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切进这种谷歌链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液冷呢跟光模块不太一样啊，因为液冷呢它是在一个非常早期的阶段，今年是液冷的真正的开始发货的第一年，其实算是啊，所以这个阶段的话，我们觉得呢先进入谷歌拿到份额是非常关键的。那么在台资、美资、日资产能不足的大背景下，我们觉得是给了啊英伟克还有国内的企业很大的产业机遇的。那么在液冷这一块呢，我们还是继续这个看好我们的五朵金花啊。首先是全球液冷龙头英伟克啊，也是谷歌的这个最核心的供应商。第二个的话呢，我们最关注亚马逊的这种液冷的这种供应商森林环境啊，包括英伟克啊。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这种 CPU 的零部件，包括板换的银轮股份，还有两个做泵的飞龙股份和大连泵业啊。以上的话呢，是我们对这个液冷的这块这个观点。当然还是要讲一句，就是说从如果说进入到中报期啊，就是如果说进入业绩期的话啊，那我们觉得整个光互联它的业绩的这个释放的一个弹性，因为光模块毕竟很多年了嘛，它的这个好几年了，它的一个业绩的释放弹性啊，确定性我们觉得是会高于液冷。液冷毕竟 Q2 才开始，毕竟 Q3 可能才开始发货嘛，从发货到确认收入再贡献弹性还是有一定的时间差的，所以我们判断啊，就是液冷的话可能 Q2 的业绩的一个兑现度不会特别的高，在 Q3 可会形成一个拐点， Q4 的话呢会是放量，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业绩节奏啊，这是从业绩的一个节奏放量的一个节奏的判断来讲。那最后的话呢，我们再核心总结一下吧，我们近期看好的板块的一个投资顺序。那么从业绩的确定性来讲，那肯定还是释放节奏来讲是光纤光缆国产 AI 液冷啊，按照这样的一个啊顺序，这也是这种我们是按照这个业绩的释放的确定性和释放的这样的一个弹性去排序的。那么我们看好这几个板块的一个啊里面的就所有的这样的标的啊，在一个这种 AI 科技大时代，我们觉得通信迎来了最好的时代，我们也是看好通信的所有板块的所有标的。啊，以上的话呢就是我们今天核心的电话会议的核心内容，如果大家对一些细节啊包括个股的一些问题呢，也欢迎在会后联系开源通信团队，谢谢各位投资者。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
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技能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
本次会议仅面向开源证券的专业投资机构客户或受邀客户，仅供在新媒体背景下研究观点的及时交流。第三方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未经开源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严禁录音、转发及相关解读。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一切法律权利。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谢谢。